俗话说得好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这话说的那是一点都不假。就拿这萧清风来说吧，本来已经中了一名无名少年的七口飞针，以为是非死不可呢，万没想到这七口飞针不但说把自己的穴道给解了，把原来受的伤还给治好了，双手也能活动了。嘿，这萧清风心里头这个高兴啊，晃动双掌，崔云子啊，崔云子啊，你不是想跟我再动动手过过招吗？那好，来来来，某家我就跟你大战300回合。一掌奔着崔云子的面门便砸。这萧清风因为这身体原因受了半宿的窝囊气，这阵这能耐恢复了，这一掌用了10×10的力气，开杯裂石奔着崔云子就过来了。哎呀，崔云子做梦也没想到萧清风这阵这伤势能恢复过来，能动手打自己，躲不开了，没办法，百忙之中和双掌往外一扬，哎，他呀啊，3只手掌碰到一起了，震耳欲聋啊！萧清风站到原地没动，再看这崔云子，噔噔噔噔噔向后倒退了7-8步，差点没坐到地上。觉得这丹田之中前胸这块也正在闹腾，一咬牙一运气给压下去了，差点没把他给震吐了血。先说话，这怎么的了？这才几天没见，萧清风这功力进展的咋这么快呀？本来我们俩原来那阵平分秋色，他比我高也高不了多少，现在看起来比我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。我加上我这几个徒弟合斗一块儿，今儿个也不是这萧清风的对手，看起来今儿个晚上这仇报不了了，只有找我大师兄雷震子去。如今这萧清风只有雷震子能敌得住他了。想到这，朝他那些个徒弟徒侄们打一声招呼，方锦扯呼带着这些人是狼狈而逃。你往哪里跑？陈天宇在后头就要追，被这萧清风一把给拉住了。哎，宇儿，穷寇莫追，追来追去容易追出事儿来。师傅，您这怎么的了？哎，说起来真是惭愧呀啊！师傅，我这一生阅人无数，没想到这一次走了眼了。这少年人，你别看年岁不大，但是功夫高的出奇呀。方才他打那几枚金针，你看表面上好像是要害为师，实质上把为师我给救了。在这中医之中有一种针灸刺穴之法，他用的就是这招。不过别人用针灸是刺进去，他是飞出来，任穴之准，功力之深，火候之妙，恰到好处。不但说为师身上的穴道他给解开了，把已经逆转的经脉都已经给为师调理好了。看起来这真叫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这年轻人的功夫比为师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儿，我们真如井蛙窥天，不知道天地之大呀。实际上萧清风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少年那几口飞针把他这穴道也解了，把他这筋脉受的伤也给治好了。中医治大病，特别是这针灸，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但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 你不但你得懂医术，懂武功，你还得懂暗器，缺一不可。萧清风这伤凭着自己这自身的内力恢复的也差不多少了，他这么几针下去好了。而这崔云子啊，这伤比他重的多得多，就靠这天山雪莲逐渐的恢复过来了，所以一伸手就觉得好像是萧清风功力大涨，实际上根本不是，是他这功夫和原来比起来大打了折扣，被这萧清风把便宜给占了。等这些人都跑了，陈天宇说，师父您大可不必自卑，您在我们家一忍就是十年，上下人等无一个人知道师父是有绝大本领之人，甭说别的，就这涵养功夫，就这种卧薪尝胆的精神，便是世间罕有啊！不用说那少年，就是江湖之中的任何一位高人，要比起这个来，在您面前也得是甘拜下风。唉，萧清风一听这话，不由得也是口打哀声啊！说起来，为师为什么在你家躲了十年呢？说了归期，还不是自己本身技不如人啊！想当初，要不是为师自学武功，闯下了大祸，与这几个魔头结下了深仇大恨，何至于这十年之中亡命天涯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啊！雨儿，你可知普天之下现在哪一派的剑术最为精妙的吗？师父，您不是经常和我说，当今武林之中，要将剑术达到至高境界的，便是天山派。天山派起自大侠张丹凤，创自慧明禅师，传到灵卫峰，再传到唐小兰，一代一代后浪超过前浪，都是大侠的风范，弟子觉得应该是世间罕有匹敌。不错，天山派的剑法确实是至高无上，但是天山地处塞外，自打唐小兰唐大侠接任了掌门之后，足迹便很少来到中原。在这中原武林之中，要说剑法，便是少林、武当、峨眉这三派为武林的正宗，也算是独领风骚。为师我身属于青城一派，青城一派脱胎于峨眉，也是独树一帜，可以自立门户。中原的三大门派各有盛长，至于说少林、武当、峨眉这三派之中，每一代也是人才济济，究竟哪门哪派能成为剑法中的冠首，这也很难说。陈天宇跟这萧清风在一起认识有十来年的光景了，光跟他学艺也学了七年了，从来就没听师父和自己谈过江湖中的风物人情，连师父是哪个派的自己都不知道，今儿个这头一回听说，言辞上他听的是津津有味啊。这萧清风断断续续把自己的经历讲说了一遍，听得陈天宇也是咋舌不已呀。那人说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呢还得简单的交代这么几句。这萧清风啊，属于青城派的。说这话12年前，那阵这萧清风刚刚30来岁，小伙子年轻，血气方刚，再加上功夫也高，能耐也大，觉得自己呀非常了不起，也可以说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呐。那年这萧清风在这四川，因为他属于青城派， 青城派的总坛就在四川，和这峨眉派两派挨着。那年呢，正赶上武当派的名秀冒春生，每十年一次是开山结缘。这要提起这冒春生来，那可了不得。冒春生他父亲达摩剑法嫡系传人桂仲明，这当初桂仲明在这武林之中跺一脚，天下都得颤的颤的，那也是武林之中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这冒川生就是桂仲明的儿子，因为他姓他母亲的姓，所以改姓冒了。你赶上到了冒川生这辈子了，这冒川生这功夫比这桂仲明还高，究竟高到什么程度，这别人都说不上来。很多人都传说呀，说这冒川生已经练成了不坏之身，甚至说和神仙差不多少，能长生不老。每十年有一次开山结缘，结什么缘呢？高搭法台，冒川生在这法台之上，他是不讲经也不说法，和这和尚结缘讲经，这不一样。他讲的就是这练武的诀窍，讲的都是武学的精义。这很多这喜欢武术的一听说冒川生开山结缘，一到这天纷纷都到四川这来听这冒川生讲这些东西。要那有缘的，能够在这冒老剑客面前把自己这功夫倒了倒了，让这冒老剑客看上一眼，冒老剑客是因人而施，给他们稍加点拨。这些人呢，往往是大受教益。当时这萧清风正搁这四川呢，赶上这事儿，那不能不去。在这场盛会之中，这萧清风就认识了几个人。头一个，武当派第二代的头一位高手，人送绰号玉面狐狸雷震子。第二个就是这崔云子，手拿大弓的那位，还有一个叫王刘子的，还有一个叫崔鱼子的。除了认识他们四位之外呀，这几个人还认识了峨眉派的一名女弟子。这峨眉派的这名女弟子人送绰号叫圣手仙娘，叫谢云真。据说这谢云真在这峨眉派第二代之中武功那是最高的。这谢云真当时啊20多岁，哎呦，这姑娘长得漂亮劲儿甭提了，武功也高，人也非常的温柔。在这武林之中一般都不太讲什么男女之嫌，萧清风和这谢云真接触了这么几天，不知不觉的对这谢云真是情根深重。活到30多岁，从来没和女人接触过，这谢云真是第一位。但你说刚见面这么两天，这也不能和人家表达呀。没事呢，这萧清风啊，没事，这萧清风也总爱往这谢云真身边凑合，俩人也经常搁一起谈论各派的武功，谈论剑法。这谢云真就说呀，说当今武林之中，要说武当剑法，那是名闻海内，独步中原，确实是高。但要说论到这些个奇功妙计，要论到玄门正宗，那还得说是峨眉派。除了武当峨眉这两派之外，其他门派之中都是自他们以下不值一谈，和这武当峨眉两派根本就比不了。这萧清风一听这话，白听，都是练武的年轻人，都是争强好胜。这谢云真说这番话，那就是说把这青城派也给扣到坤外头去了。 心里头不服气，但又不好出恶言反驳他。毕竟这谢云珍是自己心目中非常爱慕的女子。当时这萧清风说：“谢女侠，此论在下可不敢苟同，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独特的功夫，武学之中也有天下第一之说呀。”两个人谈来谈去，闹了个不欢而散。至于说究竟是青城派的功夫高，还是这峨眉派的功夫高，以后这事儿也就不再提了。没说嘛，这萧清风还认识几个人呢，雷震子、崔云子。这崔云子啊是空同派的，这王刘子呢是这汝南武师郑平之的一位徒弟。崔云子有一位弟弟叫崔宇子，本来是峨眉派的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峨眉派逐出了师门。这一次他也来了，再加上萧清风，几个人没事坐到一起，谈论最多的当然也是武术。这天呢，这雷震子说：“要说我们武当派有一位冒大侠，指的就是这冒川生。这冒川生后来呀，担当了武当派的掌门人，这阵岁数大了，也就不干了，退居在幕后。但是冒川生一直都是武当派的骄傲。”这雷震子说：“我们这有一位冒大侠，武功盖世，所以说我们武当派那武功就是最强的。”得，他们又说自己武功最高了。萧清风听完当时不服气呀，你看他对这谢云珍他不能太反驳，但是雷震子的话他不爱听。萧清风说：“要说各门各派，不能说你们出了一位冒大侠，哎，你们这就觉得很了不起了。冒大侠一个人武功高，他不代表你们整个武当派所有的人武功都高吧？”三说两说，说岔了。这雷震子说这么的：“你不是不承认我们武当派武功高吗？咱们俩比划比划啊！你萧清风要能胜得了我，我们甘拜下风，以后见着青城派的人我们退避三舍，怎么样？如果说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那以后你就承认我们武当派的功夫比你们青城派的强。”就这么比划上了。一比呀，萧清风输了，不过没受什么伤。输可是输了，他最后使出了一招叫星落高原，这是青城派的绝招。这一招冷不丁使出来，把这雷震子也逼了个手足无措。结果一剑刺穿了雷震子的衣袖，说是输了也算不得全输，顶多也就说稍微落了点下风。比完了之后，雷震子一乐：“哈哈哈哈，好好，小老弟，哥哥我不这么说，你这真实功夫也不能往外显露，今天让为兄我是大开眼界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一点芥蒂没有。”萧清风对他心里头也是大加称赞。先说话，我今儿个差一点没得罪人，没想到这雷震子这人还真不错，度量挺大，以后啊我得这和他好好处处。哪知道没过三天出事了。咱们的呢，赶上这冒川生冒大侠呀开山结缘，一共是七天，马上这讲坛这就要散会了。这天呢，这王刘子找到这萧清风，把他拉到一处僻静的地方，和这萧清风就说呀：“说这峨眉女侠谢云珍呢，想要见识见识你的武功，请我呢示意于你，要约你去比剑。大家为了不伤和气，都戴上面具，在这三更天之后到这后山去比试去。不管谁输谁赢，比完了之后大家一走，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，谁胜谁败 因为戴着面具也不用介意。这萧清风啊，说实话不愿意和人家太争强好胜，和这雷震子比了一场，心里头都够后悔的了。本来想不答应，但这王刘子说呀，萧大哥，你这人真够傻的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谢云真对你有意思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啊，他对你的人品非常的佩服，不过有一样，就是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，心里头不放心，这才想出这个办法来，要跟你比试比试。他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本来这萧清风心里头朝思暮想就是谢云真，一听这话不由得是心花怒放，这也是一时之间被这情感冲昏了头脑。你说你也不想一想，这谢云真假如说真要对你有意思，能让这王刘子来传话来吗？他也不能跟这王刘子说呀。被这感情把头脑给冲昏了，当即二话没说，点头这就答应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这王刘子告诉他说，这谢云真呐，功夫确实挺高，我们原来都见过，要说你这剑法呀也不错，但是跟他要比在一起你也差一大块，但今儿个你还说啥也不能落败，要败了人家一瞧不起你，以后你那事儿这就泡汤了。怎么办呢？这谢云真呐有一招叫灵禽敛翅，每当动手几十招之中必定会出现一次。我头几天看你的剑法有一招叫星落高原，哎，正好是他这灵禽敛翅的克星。你一见他使这灵禽敛翅，你把这星落高原使出来，这样呢你就会稍胜一筹，不至于丢脸，你记住了吗？萧清风这青城派就是从这峨眉派里头翻出来的，两派的武功大同小异。听这王刘子这么一说，萧清风也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。就这么，第二天晚上，萧清风便依约来到了后山。他哪知道啊，他这么一去，从此以后便踏上了一场万劫不复。